好，今天要证道的题目叫做靠主恩典走十架路啊。证道的经文在希伯来书第13章7到19节。天父，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祈求你保守看顾，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能够领受你的话语，可以啊，生命不断的更新。祷告奉主的名，阿们。前段时间我去探访一个弟兄啊，他是一个教会的长老。在交谈当中，我给他分享了我近期服事的一些经历啊。那么这个弟兄听完我的分享以后呢，对我说了一句话，他说：“弟兄，你牧养到我了。”哎，牧养到我了，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讲法哈。这句话深深的印在我的脑海中。哦，原来牧养的工作啊，不只是在主日讲台上。我们知道主日讲台就是讲道，就是牧养神的百姓，对不对？哦，牧养不光是在主日讲道，在平时的闲聊中也可以做哦。OK， 圣经告诉我们要彼此劝勉，彼此教导啊，随时随地都可以说造就的话，每时每刻都要活出与福音相称的生活。所以我把那一次与那个弟兄的交谈称为叫出人意外的牧养啊，我没想到那个我居然可以帮到他。其实讲到牧养啊，生活基督徒的生活当中有很多出人意料的牧养啊，不只是主日听讲道啊，所以我请大家注意哈，我们的生活是不断得造就的，不是说主日来听一篇讲道然后你就走了就好了哈。这个神往往在出人意外的时候牧养我们啊。那么除了跟弟兄姐妹闲聊呢，我发现历史人物留下来的见证也是可以很好的来牧养我们的。我举个例子哈，我自己的例子，有一个叫做冰惠莲啊，我不知道他英文名叫什么，他是一个19世纪的英国宣教士冰惠莲，他的个人见证就牧养到我了啊。怎么牧养呢？冰惠莲是一个英国伦敦很有名的牧师啊，他每次讲到大概有几千上万人去听的哈。但是这个冰牧师呢，他受神的感动，他就19世纪他就放弃了在英国的很好的很稳定的牧会工作，来到中国宣教啊。当他踏上中国这片土地的时候，中国还处于蛮荒时代哈，这福音的开拓，福音的蛮荒时代哈，就是你传福音是很艰难的。那么这位冰牧师啊，那个与他这个伦敦的几千上万人的大教会相比，冰牧师在几十年里面在中国建立了一个几十个人的小教会哈。然后还不止于此哈，他建立了这个教会在南方，然后呢他又默默无闻的去北方开拓教会，最后走到了辽宁营口这个地方啊，他就生病然后就去世了。那么我读了这个故事啊，我当时的感受说，哇，这个人看上去好像很失败啊。你看他的事业从伦敦的巅峰时期到了这个营口的病死，几十人的小教会，好像他的整个的事工在不断的下降，不断下降，然后他也没有留下什么值得人纪念的这些事迹，对不对？他也没有留下值得人纪念的奖章，也没有让我们看到他在世上有什么建立丰功伟业，对不对？但是为什么他牧养到我了呢？因为我发现他的生命就跟主耶稣一样，他的一生你可以看啊，他是一个背着十字架啊，靠着主的恩典一步一步背着十字架啊的这样的一个一生。我看到这个故事以后我很感动，为什么呢？我不是因为他有华丽的奖章，我也不是因为他有丰功伟绩，我看到的是一个真实的愿意背起十字架跟从主的人，是不是啊？啊，今天其实很少能够看到这样的人。那么他的这个见证哈，也许你听一篇讲章你会觉得不错不错，也许你看到丰功伟绩你会有很大的蓝图，但是他的这个见证给我什么帮助呢？他的见证给我，这是在我遇到困难低谷的时候，想要退缩的时候，告诉自己说，你看这个冰惠莲牧师，他在这么艰难的环境下继续往前走，走完他的一生，那么我也应该这样。所以这个牧师的一生的见证牧养到我了啊，因为在我最艰难的时候， 给予我非常大的鼓励，让我走下去，是不是最好的牧养？好，那么我讲这个是有原因，因为今天我们要分享这段经文，就是跟这个传道人的牧养有关系。怎么样的传道人的牧养是好的？大家想听吗？因为我在这边传道，怎么样的传道牧养才是真正能够带来灵命成长的呢？那么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真正好的传道人的牧养不是道德的灌输，因为是非之心已经在你心里面，不是知识的传递，因为你可以去外面上一个神学课程。真正好的传道人的牧养是靠着主的恩典走十字架的道路，他要带你走十字架的道路，带你靠主的恩典，并且自己也活出这样的生命，这叫做好的牧养。一个合神心意的传道人，他所讲的，他的一生的所行的所见证的，就是神的恩典和基督的十字架。好，我先给大家读一段今天的主题经文，在希伯来书第13:7-19。如果你已经打开圣经，你跟我一起来看这段经文哈。请听神的话语，希伯来书第13:7-19。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耶稣基督昨天今天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们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去了，因为人心靠恩德坚固才是好的，并不是靠饮食，那在饮食上专心的从来没有得着益处。我们有一祭坛，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里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所以耶稣也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这样我们也当出了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为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要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致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因我们自觉良心无愧，愿意凡事按正道而行。我更求你们为我祷告，使我快些回到你们那里去。好，感谢主的话语。那么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就是我们今天正道的题目啊，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基督徒要走一条十字架的道路啊。我把这个 PPT 也放给大家看一下哈，在 PPT 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中心思想，基督徒要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救恩走十字架的道路。那么这段经文在讲解之前，我想先跟大家讲一下这段经文的结构，因为讲完这个结构呢，你大概就知道哦，这段经文大概在讲什么啊。这段经文是一个夹心饼结构，我不知道大家刚才在读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哈，可以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第13:7-10，讲的是靠主恩典走十字架道路的呼召啊，我等会来解释。它是一个呼召，7-10。然后你们把眼睛往下看哈，最后在17-19，这是一个再次对靠主恩典走十字架的呼召啊，再次的呼召。你们会发现7-10跟17-19呢，这两段经文有点类似，对吧？啊，所以把称之为叫一个夹心饼的结构。那么中间就是第二部分10-16，这是对靠主恩典走十字架的具体的解释。那我再讲一遍啊，所以这段经文是一个夹心饼结构，前后两边是呼召，一次首次呼召，再次呼召，中间就是对这个靠主恩典啊走十字架道路的一个具体的解释。 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到了希伯来书最后的一章啊，是呼召弟兄姐妹要具体活出信仰的时候了。怎么活出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你们靠着主的恩典走一条十字架的道路。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讲一讲这段经文到底是从哪里可以看出这个主题啊，因为有的人还没有看出来。首先，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靠主的恩典走十字架道路的呼召啊。我们来看第十三章的七节，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这节经文我们要了解一下都在讲什么啊。这里说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是谁啊？我想很多人都已经猜出来了，这个讲的是传道人是吧？有人说圣灵啊，不是圣灵，你仔细看它是一个复数，然后它是传道的人，引导就是带领的人，所以其实是教会领袖啊，一般指的是传道人或者长老哈。那么弟兄姐妹对于传道人怎么对待传道人呢？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什么？要想念他们，不要忘了他们，不要轻忽他们，然后呢要效法他们啊，想念和效法啊，光想念还不好啊，那个送给传道人一些礼物啊，送点吃的，送点喝的，解决他经济问题还不够，还要去效法他们啊。所以这段经文是希伯来作者对他的听众的一个呼召，他要让他们去想念效法他们的传道人。诶，我一下子就想到了保罗啊。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十七节说过这样的话，他说，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榜样行的人。是不是跟这节经文很类似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忠心的传道人是值得我们想念和效法的啊。我说是忠心的传道人哈，其实忠心的传道人是神赐给教会的非常宝贵的礼物啊。神使用他们作为榜样，使用他们的口来传道，然后让他的子民能够看见并且听见啊，跟从耶稣基督的人是应该怎么样的一个样子，对不对？好，所以传道人非常的重要。那么你说这节经文从哪里可以看出叫做靠主恩典走十字架道路呢？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吗？是，这里没有明确的字句，但是呢，暗示已经很清楚了哈。你们来看这节经文，仔细看啊，这里提到的要效法传道人的是什么呢？这里不是说要效法他们的道德，对不对啊？也不是说要效法他们的学识，也不是效法他们的人生的经验，那效法什么？什么？两个字，信心，对不对？所以你一提到信心，你就知道信心跟恩典是对应的，恩典需要信心，对不对？功劳需要行为。所以这里其实是告诉我们说，这些传道人是靠着神的恩典而生活而服侍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效法他们的，当然不是恩典，是信心，是对恩典的回应。而且还有这里讲到说，这些传道人叫做从前的传道人，看到没有？十三章七节一开始的字，这个前两个字叫从前。什么叫从前？传道人去哪里了？不是现在的根据当时的情况呢，传道人一般不会丢弃这个他们所要牧养的这个教会。按照当时的这个情况，他们应该已经殉道了因为当时的逼迫很厉害。所以从前引导他们的人，他们已经殉道了，所以他们是走十字架道路的人了。所以这些经文其实暗示我们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要让希伯来书作者的这希伯来书的听众去效法的，去想念的是什么样的人呢？是靠着主的恩典走十字架道路的传道人，要那个效法他们的这样的一个信心啊。那么为了更清楚的说明这一点，希伯来书的作者接下来讲了下面一句话。我们来看下面一句话哈，十三章八节，耶稣基督昨天今天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这什么意思？这跟靠着恩典走十字架道路有什么关系？我请问大家，耶稣基督最重要的特征是什么？有人说死与复活嘛，以前讲过的基督的福音就是死跟复活，十字架的牺牲，对不对？ 这就是叫做古旧福音的核心，永不改变。今天有人把福音篡改了，对吧？成功神学、恩典福音，但是真正的福音就是耶稣基督的死和他的复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是千古不会改变的。所以在这边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耶稣基督昨天今天直到永远永不改变，你们要效法那些传道人，因为耶稣基督永不改变，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永不改变，这些传道人要效法他们什么？就是那永不改变的靠着主的恩典走十字架道路嘛。今天虽然可能物质发达了啊，我们今天这个社会物质很发达，好像我们背十字架机会少了，但是我告诉大家，如果你真的愿意严格的按照神的圣洁标准来生活的话，你仍然是要很多十字架要背的。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很清楚，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是永不改变的，你们的传道人就是效法基督受苦的人，你们要思想效法他们靠着恩典背十字架的信心。好，所以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背起十字架。那么也许你会说，那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要他在他的书的结尾要讲这个呢？其实这个跟当时的历史背景是有关系的。我们来看第十三章九节哈，下面那一句，你们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去了。那我们以前讲过很多次了啊，就是在希伯来书它是一篇讲给当时犹太基督徒的讲章，对吧？这篇讲章讲的非常是时候，因为当时不少的犹太基督徒面临了很大的可能是从犹太会堂来的逼迫啊，前面的经文有提到他们失去产业啦，被人羞辱啦，可能甚至还失去生命，遭受折磨，对不对？所以有很多人信心开始动摇，想要回到犹太教去，对不对？因为犹太教看上去跟基督教差不多嘛，对吧？也有圣经啊，而且表面上还更丰富，有那么多祭啊，好多祭司啊，好像很丰富，有富丽堂皇的圣殿啊，基督教好像什么也没有，而且回到犹太教也不用受逼迫。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他们，犹太教就是叫诸般怪异的教训，不是正道，基督徒要小心不要被勾引去。今天也是这样，异端很多今天啊，所以大家要小心不要被勾引去。那么我在这边想告诉大家的是，有人搞不清犹太教跟基督教的这个区别，所以当时可能也是这样，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接下来就要讲明白这个犹太教跟基督教到底有什么区别啊。其实犹太教跟基督信仰在表面上看来很多相似的，比如说我们也都把神称为耶和华，也有同样一本旧约，对不对？但是本质上是截然不同的。我们来看第十三章九节下半句哈，希伯来书作者接着说，因为人心靠恩得坚固才是好的，并不是靠饮食，那在饮食上专心的从来没有得着益处。这什么意思啊？犹太教靠的是什么？犹太教是凭行为称义，就是你做的多好，然后他们希望能够做多好顺服的行为，然后得到神的奖赏。基督教不是，基督教是凭信心称义，我们信不信耶稣，耶稣做完了一切的事情，我们与他，我们相信他所做的，我们接纳他的救恩，我们就得救了。这个差别很大。犹太教是靠行为成圣，一生的道路是成圣的道路，慢慢成为圣洁，靠行为。基督教不是，我们今天是靠行为成圣吗？不是，我们是靠恩典成圣。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行出好行为，慢慢的行出好行为，渐渐的圣洁，但不是因为行出好行为才渐渐圣洁，而是因为行出好行为背后的信心，这个信心是对应恩典的。当我们从耶稣基督那里得到更多的恩典，我们就有更大的信心，然后再行出好行为，不是因为好行为成圣的。所以犹太教靠行为成圣，基督教靠恩典成圣，你看这个本质上是很大的区别，对不对？所以你就可以理解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讲的，他说犹太人非常注重吃什么，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因为旧约律法当中对食物做了非常严格的规定。但基督徒是这样吗？ 我发现今天基督徒还是有很多人很注重吃啊，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我给大家读一段经文，保罗说的啊，使徒保罗说，罗马书第14章2到3节，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软弱的只吃蔬菜。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我问大家，今天基督徒是不是最好食素啊？没有这样说，软弱的才吃素的，是吧？基督徒为什么不在乎这些吃呢？因为基督徒是靠恩典凭信心。你们读过以弗所书2章，我们的信仰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借着信，并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好，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啊，这个我们是靠着恩典走十字架道路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呼召来的。13章7到10节是靠着恩典走十字架道路的呼召，而且神赐给教会许多忠心的传道人来做众人这方面的榜样，让他的子民亲眼看见有人在他们当中是靠着恩典走十字架道路，所以就明白应该怎么做。好，所以我就想到了，在我刚才引言里面讲到那个宾会莲牧师，对不对？他的一生是怎么样的？就是叫靠着恩典走十字架道路。他让我最感动的地方啊，不是他的奖章有多华丽，我也没听过他奖章，也不是他的事业做得有多大，好像默默无闻啊。他建立的教会很小，他让我感动的地方就是他甘愿靠着主的恩典，凭着信心一生跟从主耶稣基督走十字架的道路。所以我说我被他牧养到了嘛，这样的传道人才叫真正的牧养了我。所以讲到这里，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其实要反思一下我们自己有没有响应神的这个呼召呢？我们是不是响应了神要靠他的恩典去走十字架道路这个呼召呢？我们有没有去效法这样的传道人呢？其实在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人，不是吗？我们有没有去效法呢？我们有没有去效法这些传道人的信心呢？他们为什么可以这样做？因为他们领受恩典就产生了很大的信心，我们有没有去效法他们的信心呢？我们有没有像他们那样单单的靠着主的恩典，而不是靠我们自己的才华，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学识，不是靠我们自己的经验来过我们每天的日子？我请大家反思一下哈。所以等一会儿在小组讨论当中有2道题目啊，这是其中第一道，您认为自己在靠主恩典方面有何改进的地方？今天虽然物质生活非常的丰富了，今天虽然很多人说啊，可能我们都不用背十字架了，但是我告诉大家，如果你严格按照神的圣洁的律法要求来生活的话，你一定会发现你的生活当中充满十字架的苦难的挑战，你也一定会慢慢的体会到，只有靠着主的恩典才能走上这条路。相不相信？不相信的话，你就出来全职侍奉，然后你马上就知道啊。那么最后，你也一定，如果你这样靠着主的恩典走上这条路，你也一定会喜欢上那些历史上已经这样走的传道人。好。所以讲完了这个呼召以后呢，啊，这个就是靠主恩典走十字架道路的呼召。讲完这个呼召以后，我们接下来讲讲章的第二部分，靠主恩典走十字架道路的解释。这个希伯来书作者啊，讲到这里意犹未尽啊，单单呼召不够，因为很难很难有回应，所以他要解释给他的听众听，我说是为什么叫靠主恩典，什么叫走十字架道路啊？所以13章10到16节就是对这个主题的一个具体的解释。好，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是怎么解释的。13章10节啊，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我们有一祭坛，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我在这边顺便插一句哈，我读完这段经文以后， 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恩，很多以前没有想明白的事情都想明白了。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在听这部分讲道的时候能够专心，能够知道这部分到底在讲什么，蛮难理解的，但是一旦理解以后你会有很大的得着。十三章十节，我们有一祭坛，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这什么意思啊？我发现希伯来书的作者这是个很会讲道的人呢。为什么？你看他前面第九节他讲了什么啊？他在拒绝犹太教对那些食物的条条框框，对吧？借着食物那个没有益处，然后他就借着这个食物的话题，接下来要说，他要说什么呢？其实这句话告诉我们说，哎呀，别看犹太教在食物上那么多的条条框框，看起来好像比基督教丰富，但是其实我告诉你，基督教的丰盛是犹太教不能比的，看出来没有？他说我们有一祭坛，谁有一祭坛？我们是谁啊？我们指的是基督徒吗？对不对？我们有一个祭坛，基督徒有一个祭坛，你先别急啊，我们继续看下去。犹太教有祭坛， OK， 这里基督徒也有祭坛。那么基督徒的祭坛比犹太教更好，为什么呢？他说上面的祭物，祭坛上有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谁是帐幕中不可供职的人？供职的人，帐幕中供职的人就是指那个旧约祭司嘛，在帐幕中供职嘛。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基督教有一个祭坛，基督徒的祭坛上的祭物是旧约那些祭司，犹太教的祭司不可以吃的，他们没有资格吃。所以是不是基督教的信仰比犹太教更丰盛呢？就是这个道理。那么讲到这里你会觉得很奇怪，说什么基督徒有祭坛，不是现在我们不献祭了吗？怎么还有祭坛？而且祭坛上还有，我们还有祭物，我们还可以吃这个祭物，是什么道理啊？不要急哈，希伯来书的作者在接下来就要解释这个道理，而这个道理就是我们信仰的关键。我们一起来看第十三章十一到十二节，他说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哦，这句话太重要了。这句话讲了两件事哈，这两节经文讲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旧约的献祭。旧约时代在赎罪日那一天，大祭司献上的赎罪祭，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牲畜的身子烧在营外。这个献祭大概的过程是这样的，把这个献祭的祭物祭牲牛羊牵到什么，牵到那个会幕口门口，然后呢按手，对吧，认同，然后接下来宰杀。宰完以后啊，这个大祭司啊要把祭牲的血怎么样带进会幕，带进圣所，带到至圣所，弹在那个施恩宝座上，对吧？血要带进去，那身体呢？身体不能吃，不能碰，是不能吃，要把它搬到营外，包括皮，包括肉，包括它的粪便，要搬到营外去把它烧掉，完全烧干净。血带进去，身体烧干净。这就是旧约时代赎罪日那一天大祭司献的赎罪祭。好，第二件事儿，他讲到耶稣，新约时代耶稣基督在城门外，在什么城门外？耶路撒冷城门外嘛，哥哥他就在耶路撒冷城门外被钉十字架啊，受死的痛苦，流出宝血，然后这样就让一切信他的人分别为圣成圣。好，然后你会发现希伯来书的作者把这两件事儿用一个词叫所以连在一起，什么意思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旧约赎罪日上的大祭司所献的赎罪祭，就是预表新约当中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一次成就的赎罪祭，明白了吧？新约当中主耶稣基督所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赎罪祭献祭，十字架上的死，其实就是 旧约当中已经预表了。所以耶稣基督的这个十字架的赎罪祭其实是跟旧约当中那个赎罪祭的样式是一样的。所以当耶稣基督死的时候，他的血，记得吗？希伯来书怎么说的？这个大祭司就把他的血带到哪里去了？天上的至圣所，带到神的面前献祭，让我们与神和好了。他的身体呢，在营外受苦破碎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两件事情是合在一起。好，当你知道这一件事，这个时候你就明白这个希伯来书作者前面讲的我们有一祭坛是什么意思。基督徒有没有祭坛啊？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有的，在哪里？十字架就是我们的祭坛。这个祭坛上有没有祭物？耶稣基督就是这个祭物啊，对不对啊？那么好了，请问今天这个祭物能不能吃啊？基督徒能不能吃这个祭物？基督徒能不能吃耶稣基督破碎的身体和流出的宝血？这个是关键啊。答案是可以吃的。我们在前面希伯来书的讲章里面讲过，我们的属天的大祭司在十字架上献上自己后，就带着自己的血进入了天上的至圣所，为我们打通了一条又真又活的道路，去到天上的锡安山，去到天上的圣所，对吗？所以今天凡是有真正信仰的人，我说凡是有真正信仰的人，凡是真心信耶稣的人，凡是真的拥有那属天的真实的属天生活的人，就是住在天上的锡安山，天上的圣所。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啊，以前曾经讲过啊，这样的人是要与耶稣基督要一起享受耶稣基督的宝血和身体的。就是这个祭物，如果你真心的接纳耶稣基督，你是要吃这个祭物的。犹太人不能吃，因为他们没有接纳耶稣基督，他们也不可以吃那个旧约的当中的这个祭物，因为那个是预表基督的身体。所以今天基督徒的信仰是不是比犹太教更丰盛？所以这就让我们明白圣餐的道理哈。在这里我给大家读一段经文你就知道了，其实主耶稣有讲过这个道理。约翰福音第六章53到56节，我们在圣餐的礼仪当中经常讲这段话，我再给大家读一下。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到末日我要将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这谁说的？主耶稣亲自说的。所以基督徒的祭坛上的祭物可不可以吃？可以吃。当你真的认同耶稣基督的时候，真的相信耶稣基督十字架救恩的时候，你是要分享耶稣基督的血和肉啊。所以基督的信仰远超越犹太教。好，那么讲到这儿，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这跟我们靠着主走十字架道路有什么关系？哦，关系太大了。这就是这篇经文的关键所在，我继续读下去啊。好，我们来看第13章的13节，关系就出来了。13章的13节，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这节经文实在太重要了。这节经文在讲什么？这经文很明显的告诉我们，我们要像耶稣基督一样，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受苦，而且这个苦就是十字架的苦啊。你们还记得吗？主耶稣怎么说的？主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要做我的门徒，就要舍己背起十字架跟从我，对不对？可是有人说，哎呀，不是主耶稣为我们背十字架就好了，他受苦我们享福吗？你看成功神学不就这样说的吗？哎，耶稣基督这个事儿已经过掉了，因为他做成了，我们现在享福，我们现在过好日子，这个是恩典福音跟成功神学这样说的。但是我告诉你，很遗憾， 恩典福音成功神学的人，他们一定没读到这句话。读到这句话怎么还会说这个话呢？我们也当到营外，到痛苦的各个他山上去救了他，去救了耶稣基督，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背十字架效法耶稣基督？前面说什么？因为我们是吃了那个祭坛上祭物的人。我再讲清楚一点哈，其实你发现这两节经文，十一节、十二节和十三节放起来，就明白这个道理了。我们今天基督徒为什么要背起十字架过受苦的一生？因为我们吃了耶稣基督的肉，喝了耶稣基督的血。我们当我们领受福音的时候，当我们活在天上的锡安山的时候，我们就是与耶稣基督同享他的血肉的时候，我们当吃了他的肉，喝了他的血，我们就有他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什么生命？十字架受苦的生命。所以耶稣基督的受苦的道路必定注定我们这些与他联合的人一定有这个十字架受苦的道路。这是基督徒身上的特征。你看今天基督徒为什么很多人走在路上，你会发现哎，他带了一个十字架，对不对？当然你可以去问他了啊。前段时间我跟一些朋友去饭店吃饭，看到一个人带了一个十字架啊，就问他说：“哎，是不是基督徒？”他说：“不是啊，我只是觉得十字架好。”但是基督徒身上可能没有带一个有形的十字架，但是我告诉你，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个无形的十字架，真正的十字架，这是每一个真信徒一定有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请想一想啊，领圣餐的人。是不是我们每个月都领圣餐啊？领圣餐的人是不是应当有背起十字架为主受苦的心智呢？你今天领圣餐，圣餐是什么？圣餐就是吃耶稣的肉，喝耶稣的血。既然你吃耶稣的肉，喝耶稣的血，难道你就没有耶稣基督受苦的生命吗？领圣餐的人啊，如果你没有与耶稣基督同受苦的心智的话，就等于在歪曲圣餐的意义，玷污圣餐了。这讲的严重点就是这样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请你再想一想，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是不是一定要背起十字架受苦啊？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我们是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复活的人，我们既然有他的生命，难道我们没有他受苦的样式吗？哇，讲到这儿，大家说，哎呀，这要求好像很高哎，我好像没做到。你没做到，你会反思一下你的信仰啊，真的。但是你会说，为什么神要这样设计基督徒受苦的一生呢？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继续往下看啊，13章的14节，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啊！这句话太重要了。今天神为什么要设计基督徒走一条受苦的道路，受苦的一生？请大家记得，因为我们的盼望不在今生，而在永恒。今天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好不好啊？有人说很好啊，你看外面阳光明媚啊。我告诉大家，今天我们生活的世界不是神要我们得着的，因为不太好。不好，非常不好，很不好，简直是个垃圾。今天这个世界太糟糕。今天如果你觉得这个世界很好，你享受在这个世界里面，那我告诉你，你就没有看到那美好的世界。神要我们得着的是一个永恒的美好的世界，那个地方叫新耶路撒冷，天上的锡安山。如果你被这个糟糕的世界蒙蔽了，降低了要求，是因为你没有看到那美好的世界到底有多美好。好，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可以拿什么来比喻呢？那既然这个世界不是长存的城，这个世界是什么呢？这个世界叫在城外的旷野。耶稣基督在城外受死，在地上受死，这城外的旷野啊。所以基督徒的人生路叫做旷野人生路。 就好像当年以色列民没有走进迦南美地，仍然在旷野流浪一样啊。所以既然在城外，既然在旷野，我们既然已经被耶稣被神放在城外，跟耶稣基督受苦的地方一样，那么我们自然神就是要通过这个城外的旷野，这个耶稣基督受苦的地方来改变炼净我们的生命啊，让我们借着这些城外旷野的苦难更加体会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恩典。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有为主受苦的一生，因为我们还没进城，还没有进入那永恒的新耶路撒冷城，还在城外的旷野。既然在旷野，神就利用这个旷野改变我们的生命，更新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体会到耶稣基督的爱，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为我们所舍弃的到底有多么伟大的这样的一个救恩。所以讲到这里，我想大家开始明白了是吧？希伯来书的作者要他的听众从传道人身上看到什么呢？是他们高尚的品德吗？不是。是他们的知渊博的知识吗？不是。是看到他们人生的经验吗？更不是。是看到他们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恩典而走上的这条十字架道路的这样的信心，是去效法他们为主受苦吗？大家明白了吗？不过讲到这里以后，也许有人可能会产生个误解，说哇，那我知道了，做基督徒真是苦啊，苦不堪言，苦行僧啊，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啊。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啊，接下来又用两节经文告诉我们，我们为主受苦的生命其实不是苦痛苦的生命，是喜乐无比而且有意义的生命，不是沉闷的、苦难的、痛苦的、抑郁的、难受的，不是这样的生命，是喜乐的、奔放的、充满活力的，然后每天都活在美好的这个境地里面的这样的生命。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的作者是怎么样来描述的哈，他讲了两方面。第一方面叫做以颂赞为祭，我们来看第十三章的十五节，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的嘴唇的果子。哎，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要讲到颂赞？这个跟苦难有什么关系啊？哎呀，大有关系。我问大家啊，颂赞是用什么来颂赞？是不是喜乐的心啊？对啊，颂赞啊，当然是喜乐和感恩的心啊，这个我都不多讲了哈。当你来敬拜主的时候，我们是喜乐又感恩的，那么这个感觉跟受苦正好相反嘛，不是吗？是的，但是这个就是受苦而带来的真喜乐、真感恩、真平安。我告诉大家，一个能够真心颂赞神的人，一定是一个愿意为主受苦的人。为什么？因为他的颂赞从哪里出来？他的颂赞是因为他真的明白十字架的救恩，他真的明白。好，他真的明白这个十字架的救恩，这个救恩太伟大了，所以他就发出了颂赞。他知道他的罪被基督担当了，他就愿意认同基督的死，他也愿意为主受苦。所以为主受苦和发出颂赞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所以基督徒为主受苦的道路，在世人看来好苦好苦好苦，在他看来喜乐喜乐喜乐，明白吗？这就是基督徒的真喜乐啊！啊，所以虽然为主受苦，他也是快快乐乐、甘心乐意的去做。真正的喜乐颂赞，往往是那些为主受过苦的人嘴里发出来的，这叫做那承认主名的人的嘴唇的果子。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行善，以行善为己。前面是以颂赞为己，现在是以行善为己。十三章的十六节，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第一个祭颂赞是面对神，第二个祭行善是面对人。第一个祭是爱神，第二个祭是爱神爱人，所以爱神爱人如己，以颂赞为祭，以行善为己。所以在教会的事工当中哈，都有这两个这个方面的敬拜和词汇 啊，这两者是都不可或缺。那么为什么七步来做作者在这里要提到行善呢？啊，前面讲了送赞，因为为主受苦是一定会送赞的，因为行善跟为主受苦也是有同样道理的，也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啊。如果一个人真的明白十字架的救恩，他知道他的罪被基督担当了，哇，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啊，他就愿意用同样的恩典去对待别人，明白了吗？啊，真正能够行善不保留的人，往往是那些他们看见神在他们身上给予丰盛恩典的人。所以一个愿意为主受苦的人，是因为他明白神的恩典，他靠着主的恩典才能走上为主受苦的十字架道路。这样的人，他的内心充满了对神的感恩，并且喜乐颂赞，他也愿意拿出他所有的去爱人如己。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段经文里告诉我们什么？又讲回来八个字，靠主恩典走十字架的走十字架路啊，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走十字架道路。他把这八个字在这段经文里讲得清清楚楚，希望他的听众能够完全的领受，照着去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今天现在听完了这个道理，你会不会觉得好奇妙啊？哦，原来基督教信仰比犹太教丰盛多了，旧约祭坛上的赎罪祭不可吃的，但是今天我们竟然可以吃耶稣基督的肉和耶稣基督的血，而且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就进入我们里面。那么这个生命是什么？十字架受苦的生命。所以真正吃了主耶稣基督的肉，喝了主耶稣基督血的人，一定是一个靠着主的恩典走向十字架道路受苦的人，因为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他里面。而且这个人盼望今生吗？不会盼望今生，他会盼望永恒。而且这个人啊，不仅是把那盼望的目光定睛在新耶路撒冷，而且他日常的生活还能活出来，他常常颂赞为祭，喜乐满怀，感恩无比。他也常常行善帮助别人，乐于奉献，他不太会在乎钱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边我真的请大家好好反思一下，你是这样的人吗？你真的走上了十字架的道路了吗？你真的在十字架道路上反映出你的真实的信心了吗？讲到这里，其实我很感恩，因为我想到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的爱激励我们，让我们愿意为他受苦，不再为自己而活，而是为主活，不是吗？十字架痛苦无比，十字架的痛苦是那样的沉重，但是我们的主耶稣亲自为我们担当的。十字架的痛苦是那样令人无法接受，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亲自为你承受了。这十字架的痛苦不仅是肉体的痛苦，还有心灵的煎熬，被仇敌嘲笑藐视，被亲友背叛抛弃和误解，还要常常面对自己的软弱痛苦。如果你走上十字架道路，你就知道是这样，而这些就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承受的。如果我们今天吃了他的肉，喝了他的血，领了他的圣餐，有了他的生命，就应当背起着沉重的十字架去服侍教会，去经历别人的嘲笑和藐视，经历亲友的背叛和误解，经历自己的软弱和困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常常看到大家一碰到这些全都逃走了，但是我告诉你们，这正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也正是基督徒的十字架的道路。你不要逃走啊，这就是神要我们经历的。但是这十字架这么重，怎么背呢？谁能背负呢？所以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走上这十字架的道路。在我们觉得自己走不下去的时候，仍然要相信主呼召我们。今天这段经文告诉我们，靠主恩典走十字架道路是神的呼召， 既然他这样呼召我们，我们今天基督徒不凭环境凭呼召的，对吧？既然他这样呼召我们，我们能不能走到底啊？答案是一定能，因为他的恩典够我们用。讲到这里以后啊，这段经文的内容基本上讲完了，后面还有一些经文啊，那个第十三章的十七节到第十九节，其实是对靠主恩典走十字架道路的这个再次的呼召。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解释完靠主恩典啊走十字架道路这个道理呢，他再次的呼召他的听众要效法他们的传道人。为什么？非常重要啊，但是大家又做不到，所以要效法传道人，对不对？但这次你看他用的语气更强烈了哈。我们来看第十三章的十七节，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并且要顺服，因为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呢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致愁苦，不致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十三章七节讲到你们要想念和效法，这里讲到什么？依从和顺服，是不是语气更强烈了？为什么要依从和顺服？传道人不仅是靠主恩典走十字架的榜样，他们也是啊，为他们所服侍的教会要负责任的。这个教会有没有走上靠主恩典走十字架道路，这个教会有没有这样走上去，他们要负责任的，负责到底的。等主再来的时候，他们要向主交账啊！我想到时候那个时候是主耶稣会问他们说，哎，你有没有忠心良善的把我托付你的事做完？什么事啊主啊？这个事就是要你所服侍的这个教会要走十字架道路，要明白我的恩典，要靠我的恩典来走十字架道路。你有这样服侍吗？还是你让这个教会整天吃吃喝喝，整天享受今生，整天无所作为，整天内部纷争？那如果这样的话就没有办法交账了。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他的听众啊，你们要努力，因为传道人没有办法强逼大家的啊。你们要努力，要让你们的传道人快乐。怎么让传道人快乐？八个字，靠主恩典走十字架道路。如果你们不愿意这样做，传道人是很忧愁的，因为他们没法这样向主交账的。那怎么办？那很不好了。那接下来他说，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很有可能这个传道人就走了。因为他一看这个地方，这个教会被建造起来以后，大多数人都是不背十字架的，大多数享受今生，时间长了以后他想，嗯，这里没有果子啊，然后就到其他地方，因为何尝那么大，全世界有那么多的要收割，所以这里没有果子，我到另外的地方去收割，因为有很多的弟兄姐妹真心要背十字架跟从主的人，他们得不着牧养，我要去牧养他们，所以这样的话就与你们无益了。好，最后希伯来书的作者邀请他的听众为他和他其他的传道人祷告，十三章十八节到十九节，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因我们自觉良心无亏，愿意凡事按正道而行，我更求你们为我祷告，使我快一些回到你们那里去。其实这段看上去平淡无奇的祷告的请求，也暗示了今天要讲的这个主题，靠主恩典走十字架道路。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谁呀？到底是谁呀？其实我们不知道，对吧？这个现代圣经学者也议论纷纷，但不知道是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这位希伯来书的作者他一定是一位靠主恩典走十字架道路的传道人，因为他传讲的就是这个信息，而且这两节经文也让我们好像隐约感觉到他是这样的。你们看他说，因为他说是自觉良心无亏，凡事按正道而行。我想当时可能有人在攻击他们啊。你们放心，传讲主的道的人，他们外面名声可能不太好，因为很多魔鬼的攻击啊。所以如果你要想真的服侍神，你就等着吧，等着外面肯定有人诽谤你的，外面肯定有流言蜚语的，一定有的，你就喜乐吧， 这是你的将来的荣耀的冠冕啊。所以这些传道人他们说，我们良心无愧的，我们凡事是按照正道而行的，那些人虽然攻击我们，但是我们良心无愧。所以其实他们也是面临很多挑战的，他们在走十字架的道路啊，对不对？但是他们把一切交托给神，靠主的恩典继续走下去，良心无愧。然后还有你看他最后说啊，也为我祷告，希望我快些回你们那里去。是什么阻碍他不能回他们那里去？可能有些阻碍我们不知道，但是这说明他们在走十字架的道路啊。传道的生涯，传道人的生涯，就是一条十字架道路的生涯，有仇敌的藐视和诽谤，有亲友的背叛、误解和弃绝，有自己的软弱和困惑，但是这就是神要我们走上的一条路。而且怎么样走这条路，关键在于靠主的恩典才能够走下去，靠主恩典走十架路。希伯来说作者不仅这样的教导别人，他自己也是这样的。我们做个祷告结束。